好，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到我们当中来敬拜主。我们特别也欢迎彭牧师夫妇他们一家人也能够在我们当中来敬拜神。今天下午呢，为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绝望中的曙光。绝望中的曙光，那我会从这个出埃及记第14章到15章第21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题目，绝望中的曙光。我觉得大家对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这个红海的这个故事呢，相当熟悉，相当熟悉。但是呢，我今天下午呢，愿意借助他怎么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呢，我们从当中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我们看到他当时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面对那些追赶来的这些法老的军队，他们怎么表现？那我们从当中我们学习，看他们在绝望中怎么来依靠神。我们从他们的失败学习，也从他们的可取之处呢学习。我们来看第14章。14章这边呢，第一节呢，说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基路前密垛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洗分靠近海边安营。”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一些时候了。那当他出了埃及的时候呢，神呢就特别的对这个摩西叫他呢有在这个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做一些行程上的改变。那本来呢，神呢是要他们直接的从这个不是本来呢最快的这个速度呢，最快的这个行程呢，就是从这个埃及啊蓝色地呢世界呢，这样子横跨过去就进入这个什么迦南地，这个是最快的这个方法，最短的一个行程。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神呢没有让他们进去，没有直接这样走跨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怕他们呢遇到那些什么非利士人啊。当遇到非利士人呢是很善战的，很会打战的。然后他们呢，这个以色列人呢，当时呢还是嘛。当时呢还不会怎么打仗，还没有经过真的训练，所以呢怕他们这样子过去呢会上当。所以呢神呢就跟他说，好，你走另外一条道路。那这时候呢，神呢就叫他们走一条道路，那叫他们转回来。那转回来呢，是他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明明要对走下去，要走下去，要转一点点，那为什么要转过来啊？那个他们没有什么质问。那么呢，神呢又叫他们说，在比哈基路前密垛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洗分靠近海边安营。换句话说，他们叫他们来一个地方呢，是在靠近海边的啊，海边没问题啊，去那边 camping 不是很好吗？啊，可以看这个海，这个海的风景相当不错。那这个是神呢在预备他们什么一个特别的这个情况，非常的这种情形。那但是他们不知道，那在这个顺利的情形，神叫他们做东西呢，他们就跟着走，没有问题啊，转一点没有问题。那去海边那边呢，这边说露营了吗？安营了吗？是在那边露营呢？他们没有问题。那其实呢，神呢将要让他们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那所以呢，这个第三节那边呢，这边讲怎么讲呢？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饶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的话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医治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啊！这表示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按照神的这个方法而走。这个当时呢，没有什么东西 一切都是很平平顺顺的，他们呢就这样子的走。但是呢这个时候呢，神要预备要让这个法老他们呢什么呢，法老来追赶了。你发现到在第五节的时候呢，法老呢就开始有变心了。你看第五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法老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怎么可以让他们这样走掉呢？两百多万的人啊，两百多万的这个仆人啊，就这样子白白让他们走吗？那其实在之前呢，法老已经说赶他们走啊，巴不得他们走啊，当你快点走啊，你不要再留，快点走快点走。但是现在他呢又改变他的心，所以呢神呢就借着这个法老来再一次的呢去追赶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呢法老就预备了各样的东西，预备了的这个车辆，带领这个精兵等等都起呢，而且带着600辆特选的什么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一辆都有车金长，就说他自己有本身有车了，好有车，那么带着去。然后他又带那个特别的那种车，你知道那古时候的那种有用这个马来拉着那些战车啊，那时候那种是很快很有什么杀伤力的这个战争武器。所以呢他们就来了，这时候呢他们就预备要再一次的什么，希望能够去攻打，可能把这些埃及这些以色列人带回来，或者把他们击杀掉。所以呢在第九节呢，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和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哈比西罗，对着巴利喜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啊。这时候呢就是他们面对一个考验。那在之前呢，神叫他们做什么的没有问题，他们什么都是顺着走，他们没有埋怨，没有埋怨，什么都没有，就是跟着神的话。但是呢这时候呢，神呢让这个法老呢追上来。那法老追上来的时候呢，你看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啊，就什么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啊。那这时候他们就开始什么，看到那个战车来的时候呢，他们就怕得不得了。哎，对不起，对，看到那个战车来的时候呢，他的确怕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来的不是那些普通的人，他们这些人来呢要加害于他们，要把他们杀死，因为他们简直是手无寸铁，就是这样的等待。如果他要来杀，就一过去就可以把许许多的人杀掉。所以呢这些埃及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害怕，向耶和华哀求。那从这边呢我们就发现到呢，当我们面对在这个绝望，我们看到这个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看到他们来的时候是一个你没有弄好逃。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背后啊，在他们的另外一边呢是海啊，海把他们堵住。那另外一边呢就是什么，这个法老的军队要过来了，要过来就要把他们说杀戮，就要把他灭绝了。所以呢他们呢就害怕。那从这边我们要学习到，我们在面对任何一种情况啊，我们就要学习什么，学习冷静的面对，冷静的面对。你发现到这个埃及人不是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呢什么向耶和华哀求啊，表面上说哇他们很有的话，很有敬畏神的心啊，哇看到哇埃及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求神神让你帮助我帮助我。但是你发现到在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表露出他们不是对神呢真正有一种什么，有一种的信心。他们对神呢只不过是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谁就是这样子像神这样子哭求罢了，这哀求。他们没有真正对神的这个信心，也是他们不能够冷静的面对。 那有一次呢，当我们骑着摩托的时候，经过一个住家的时候，那个在在所谓在马来西亚，那我就发现到有一个妇人啊，他就跪在这个他的家的外面呢、啊，他手呢喝着，抖龙，就是帮助，你看他是向天啊呼天求地、啊，我们就是奇怪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哦，后来我们知道呢，因为他的家里呢被火烧了。他家里被火烧，他没有办法，他只有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跪在地上发抖，但是一直跪，这边祈求向天呼求。但是感谢神呢，神恩待他，也带领我们到他当中，能够把那个火呢灭掉。那不然的话，他呢这样子呼求呢也是枉然的。那照样，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有什么艰难的这个环境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什么安这个冷静心。我们要知道说，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呢，一定有他的什么，有他的意思。那神呢，这时候呢，让这个法老来到他们面前，那他们的确是很害怕，但是他们同时呢，也要知道说，神呢在他们当中，记得吗？神是以什么让他们什么一个可以看见的方式在他们当中呢？是用银柱跟什么火柱在他们当中，但是呢，他们却对神的信心呢是那么的什么微小，简直是没有那种信心，所以呢，他就开始埋怨了。好，所以呢，当我们面对任何东西，如果突然之间有一个你家里哇有一个人病倒了，你怎么办？你不是你开始害怕，或者突然之间你听到你家人其中一个人有这个遇到车祸，你怎么样？你发抖吗？这边教导我们说，不要像这些以色列人那样甚惧怕，他讲甚惧怕 so afraid 很怕，那这是表示他们心中的话没有信靠，没有真正仰望那位神。那我们必须要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学习说，神啊，你掌控着整个局面，无论那个法老的军如何的凶猛，如何的多，我还是要安静的来到你面前。啊，不要说糟糕了，啊，惨了，完蛋了，啊，这种话呢，我们不要用。也说我也是不小心也是会用到，哎，糟糕了，哎呀，发生那个，哎呀，完蛋了，啊，死了，啊，我们会不会这样讲？啊，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会讲，但是呢。如果我们有信心呢，我们知道神呢、啊、在掌控着整个局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立刻，不会很容易的让这样子一句话呢从我们的口中呢冒出来。好，所以呢，我们要冷静的这个面对，要祷告。遇到这样情形呢，祷告。那我太太常常跟我这样讲，什么事情？祷告。我的确，当我听到的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就今天就安静下来。就能够更加好的分析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会那么紧张，为什么我会那么对一些东西会有时候那么惊慌失措，那因为就是没有那种安静对神的那种的信靠。就是在绝望中呢，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要冷静的面对。那你发现了第二个呢，这个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是应该要有什么？要有这个凡事的吗？谢恩啊。那你看到在这边呢，十一节呢，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坟地你把我们带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呢，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那当他们面对这样的时候，他就这样发表埋怨。那其实呢，他们住在埃及的时候啊，住在埃及的时候，你知道埃及人很注重什么？很注重把人什么埋葬，对不对？当人死的时候，他的做法比我们华人呢、啊、更加的细心呢、啊。他们把他这个身体呢里面的内脏呢给他取出来，然后里面呢放一些香料，把它熏热，然后做成什么木乃伊、妈咪 fight 啊，
马咪啊变成马咪啊，那么呢就把它储藏起来，就希望它能够活的长长久久的活下去。而且不单单这样子，他们有时候呢陪葬品陪葬品好的东西陪伴跟他随着他，那这是他们埃及人当时这种习惯。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看到说，哎呀，摩西要怎么办？你就要让我们这样子再死了，就是死在这个旷野呢，没有人照顾吗？这种对他们是一种很可怕、很残忍的一种对待。那我们呢，在埃及地，埃及岂没有对你们说过不要骚扰我们吗？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这时候他会这样子讲，你记得吗？当时呢，这个摩西呢，去跟那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吧。但是法老有没有？法老不肯，反而把什么？把更重的工作呢加在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让他们做苦工，没有给他应有的这个材料、燃料、材料来做这些砖块，没有给他炒。然后以致呢，法老呢就加重这个工，更加鞭打他们，所以呢，他们觉得被这些法老呢更加的虐待，所以他说：“摩西啊，你不要再来理我们了，神没有拯救我们，你自己不用理我。”所以呢，我们发现到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确这样子的埋怨神：“你为什么要这样子？”那他就是这个，他对摩西这样子讲，也等于说什么？等于向神发怨言啊！当你说对一个这个领袖这样子讲的话，因为他呢就是对他们就是对神这样子的发怨言。那当一个人发怨言向神埋怨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他不满神的带领。神啊，你的带领呢是不对的，你的带领呢是错的，我们呢比你更聪明，你这样子现在把我们放在这边，现在敌人来了 要把我们杀死，那你的做错你的做法呢是错的。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常常这样子呢？当神呢把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遭遇呢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存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接受呢？我们会变说，早知道就不要来这边，早知道就不要结婚，早知道就不要生这个孩子，有没有这样子？我们还是要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要凡事谢恩啊，谢恩，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跟这么讲呢，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要基督徒呢凡事谢恩。那这个时候呢，有这个埃及人呢带着他法老带着他军队来，这些以色列人应该说仰望，他们应该呼求，不应该这样子的埋怨神。我们记得到讲到这个保罗，那保罗他被放在这个监牢里面，在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这个监牢里面跟希拉，你发现到在夜半的时候呢，在寒冷的时候，在孤单的时候，在黑暗的时候，他还是能够唱诗，还是能够歌唱。那些在共产国家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在监牢里面还是在那边唱歌，虽然那些管监狱的那些人呢禁止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说我要向神歌唱，因为神在他当中。那保罗呢，虽然他身上有那一只刺，有那只刺在那边，但是呢他靠神呢却能够胜过，他听主向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显得完全。那当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说，神啊， 这是你的旨意，我要存着感恩的心，我要接纳，我要按照你所给我的恩典来度过这样子的一个日子，那才是能够在绝望中呢看到那个曙光。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开始这边埋怨那边埋怨，你的生活呢就很苦很苦，你的本来是一个西瓜的脸呢就变成什么苦瓜的脸，对不对？本来很好看，很有笑容的，但是呢因着你不能够凡事谢恩的话，你就变成很苦很难过。好，所以呢他们埋怨之后呢，这个摩西是怎么安慰他们呢？第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哇，这个摩西呢给他们很大的安慰，以色列人呢是很害怕，所以呢摩西呢很会安慰，不要害怕啊！如果孩子呢说，如果孩子说了，他讲哇，妈咪我们害怕，你妈咪就抱着，不用害怕，乖乖啊，那就他心里呢就比较乖了，对不对？比较舒畅了。所以呢，摩西也讲，你不要害怕，只管站着，你站着，你在这里等着，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你看神的救恩。这表示说要什么？要耐心的等候，耐心的等候。那虽然是在这个绝望当中，虽然那个军队越来越近了，突突突突突来了，你怕不怕？你讲，哎，现在我都不会觉得怕。但是呢，如果你身在其中的话呢，你就觉得那种的紧张气氛，每一秒啊都是一个紧张的这个局面了，对不对？那个马车来了，而且很多那个什么灰尘啊，哇！你看到来了，越来越本来从远边那边这个很远的地方，如果是一小点，慢慢越来越大，那么那个灰尘就弥漫了整个天空，哇！你不能哇，怎么办？他们说，哇！如果你在当时那边呢，也是等于说是在一个很紧张的一个情况里面，你一定会害怕。但是呢，摩西跟他们说，不要害怕，只管站着，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所以呢，他要他能等候，慢慢等，神呢会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方法呢来施行。你们知道吗？摩西呢，他当时也不知道神呢要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他们，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神呢一定会拯救，他知道神一定会拯救，但是他不知道神要怎么拯救，是不是神呢可能用一把用风呢把他这些敌人全部吹掉，也可能，或者降下一些蜜蜂咬他们也是可能，刺他们也是可能，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神呢会拯救，所以他跟他们讲说，你不要怕，站在这边，你等候神怎么做他的大事情。那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急着好像在这个想要在热锅里面的那些什么蚂蚁啊，跳来跳去啊，你不懂怎么样，不然掉在里面呢还是继续的爬，因为要怎么让外掉的话，又怕掉进那个火堆里面，那个是吧，火炉里面。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不能等，但是呢，神呢要我们学习说，我们必须要耐心的等，神呢一定会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方法来拯救。有一个人呢，你们认识这个Isabel Kuhn， 那这个呢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女宣教士，她到这个中国的云南去做这个宣教士，那是在1934年到1952年，云南呢是靠近那个这个缅甸跟那泰国的这个那边交界处，啊，那在那边呢，你知道那个地方也是所谓的金三角啊，也是大概是金三角那地方。 那当时呢他们呢这些 有一些信徒就在那边被建立起来，但是呢那边的这个官员啊，他们要当地的人呢种这些鸦片啊，然后种鸦片怎么呢？那你种鸦片我就跟你抽什么抽税。但是呢当时的这些信徒他们因为有圣经的教导，所以他们不要跟他们一起的种这些这个鸦片，所以呢他们就这些当地的官员呢就很生气，他们呢就把一些他们的这个执事呢把他关起来，好、啊、关起来。那么有一些呢就要他们什么要他们把他们的这些牛啊羊啊把他们拿去夺去，因为他们没有付这个这个什么鸦片税。所以呢这个伊泽伯库呢他就觉得很不懂怎么办哦，他唯有继续呢回去给这个美国给澳洲给这个英国的教会，叫他们呢在某一天呢来为着这样子的事情祷告。但是说在这祷告的期间呢事情呢没有好转，反而呢其中一个执事呢被殴打，而且呢有东西呢被抢夺了。那么呢这个伊泽伯库呢就向神祷告，神啊怎么办，为什么你不能够让你的孩子们能够从这些恶人的手中呢被拯救出来。那其实这个收鸦片啊，那收起这个鸦片税的这些人是谁呢？他们当中是三个人啊，那三个地上的地方的官员，在他们这边所谓的贪污啊，错啊，就是收这些税务。但是呢中央的这个政府啊不知道了，这些因为中央很远啊，这几个人呢他们就所谓的串通起来说，好，我们来赚一点外快，我们来收一点税，这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做法。但是没问题，这个伊泽伯库呢继续的祷告，继续的仰望神。那当仰望神的时候呢，这个其中一个官员的这个孩子呢就要召开一个会议，说我们要召开一个会议，我们来怎么面对怎么逼迫这些基督徒，让他给他们一些颜色看。那就在他们在开会的时候啊，他们就开始争吵起来了，争到一个地步呢，其中一个人呢就拿刀了，把其中一个人呢杀了。那因着这样子被杀呢，那整个事件呢就完全的这个所谓的所谓的瓦解了，就整个问题呢就已经化解了，就这些人呢不再没有人再起来呢敢追问这个什么收鸦片税的这个事情。那所以呢神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听了伊泽伯库的这个祷告。所以照样我们呢也要学习说要耐心的等候，耐心的等候，因为耶和华要怎么拯救我们不知道，不要惧怕，只管的话站着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这个就是神是答应我们的，我们在无论什么的情况下呢，神呢会按照他的时间来拯救搭救他的子女。那在第十四节那边呢，这边怎么讲呢？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什么静默，不要作声。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要完全的相信，你只要自己你只要安静下来，你等候，你不要作声，你看着神呢在你们当中工作，你只要神呢会在你们工作，在你们当中做成他要做成的事情。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样做，我们不知道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但是我们呢在我们这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说完完全全的相信，完完全全的相信，仰望他，那他一定会做成的。那你知道这个George Mueller， 反正大家都是很认识这个 George Mueller， 他这个 这个德国人，但是他却带到这个英国去开这个所谓的这个孤儿院。那我们知道这他们开孤儿院呢，他没有什么特别外来的机构呢来资助的，他是全然的凭着信心来开。那开的这些所带领的这些养活的这些孤儿，不是一位两位，好几千位，甚至有些人讲说差不多整万位。那我相信这个这样的工作呢，不是人所能够做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心智，他就说完完全全什么相信神，完完全全相信神。虽然他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些困难，虽然有时候呢，他们在吃的时候呢，他们只剩下那一餐罢了，接下来一餐呢，他们不懂怎么样。所以呢，有一次呢，一个下午，他们只剩下两个 dupentes。哦，这便是我不懂是怎么算法，就是好像就是很少的钱。然后呢，这是午餐的时候，就剩下两便士。然后呢，晚餐呢，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但是呢，这个 George Miller 呢，就是有信心的仰望神，他祷告神，神啊，求你供应。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呢，那个门那边就有人在敲门。他打开，原来呢有一个穷的妇人啊，穷的妇人啊，就把一些晚餐，还有五个 shillings 应该是比 Francis 更大了，就是交给他。然后呢，后来呢又买了一大个这个面包呢送给他。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这个Josh Miller 呢，他不单有足够的这个面包了供用于晚餐，而且还有钱呢来购买各一天接下来的日子的这些所需要的这食物。啊，这是他对神的这个完完全全的相信，对神完完全全相信。那这是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在绝望当中，你无论遇到什么，那只要说神啊，我还是相信你，我还是相信你会带领你。你为他们，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神自己会做工，神自己会做工。然后像进来我的这个外甥他当我们收到他的这个他的妈妈打来的这个电话，说他从四楼掉下来，那我是没有想到。我是没有想到，那我问他情形怎么样，他讲的很严重。我说我心里就想，我只能够交托，我只能够仰望，我不能够做什么。那么呢，我也想说要叫教会为他祷告，我要叫教会为他祷告。啊，四层楼啊，这样子从这边多少？这边大概还没有一层哦，还没有一层哦，要上面一点呢。还是一层哦，你四层啊，你掉下来了，我告诉你那种很可怕的，你在四层楼你看下去了，你跳下来，哦，就是他的生命呢，就是在这个简直是在这死亡的这个边缘那边。我们说就交托，我要叫他说交托。每一次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呢，他就是哭哭啼啼，一直哭，不懂怎么样。他说祷告仰望，哦，感谢神，感谢神。神呢，借着我们祷告，借着我们的祈求，神听我们的祷告，让他的生命呢能够被什么被保留，好，能够保留。也谢谢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起的这样子的扶持，一起的帮助。好，所以呢，我们要完完全全的相信，交托神呢一定会照顾，一定会帮助你的。好，接下来呢，你就发现到第十五节呢，有一个很奇怪的这个转折点呢，啊。这边呢，第十五节那边怎么说呢？这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哎，啊，奇怪啊！这个呢， 这表示说，神说摩西啊，你不要在这边，必须不要再哀求了，你不要再等了，你现在应该做的什么？应该有行动，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应该做到那些那个适当的地方去。你要什么？你举手向海伸张，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啊！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呢、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啊，这个时候表示什么？我们在这个遇到绝望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要等待，但是有时候呢要什么？要采取行动。有等候的时候，也有行动的时候，不是整天就是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有时候呢，神要我们什么？采取行动，要我们做一些东西，那我们就应该做了，那我们就应该做。这边呢，神吩咐这个摩西说，你要什么？叫他们向前走，你要把那个什么杖啊举起，叫海水什么分开。那这个就是要有行动，要有行动。好，那有时候我们在这个陷入一种困境里面，一种困难里面，一种绝望的这种情况里面，我们就开始什么自哀自怜，一直在那边忧郁，这边担忧，不懂怎么做。但是呢，我们不可以让这个东西呢把我们捆绑，给我们勒死，乃是呢祷告神，神若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任何一个小的行动都好，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脱离那种的困境，而不是死死的等着。好，那些埃及人来了，来了，来呀，来呀，啊，来呀，你来射我，不是这个意思。应该逃的时候就应该逃，应该走的时候呢就走。啊，这就是神呢要我们学习的，要我们学习的。那么我们就发现到呢，这个摩西呢就什么把那个什么把那个杖，你看二十一节那边，摩西啊向海伸杖了，耶和华便用什么大东风啊，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什么干地啊。那就是这神就借着他的这个行动，你必须要向海举起的杖，海水就这样子分开。怎么分开呢？就是说神耶和华用大东风啊把它分开，分开多久呢？整夜海水都分开啊。这个不是神话故事啊，这个也不是所谓的魔术啊，不是所谓的魔术啊。现在我们发现到魔术呢都是假象来的，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如果我们看那个电视的呢，他们啊怎么介入那个魔术的秘密，我们发现到所有的魔术呢都是假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假的哈，是真的。神啊让这个红海呢就这样子的分开两边的什么，他这边说以色列人呢下海中走干地啊，水在他们左右做了什么墙垣啊，就做了两座阿墙。哇，如果你去那边了，哇，你经过多么好哇，免费的水族馆啊，你就不用下去去圣多萨了，你也不用去澳洲了，你也不用去美国，你去那边看你就看很多鱼了，对不对？可能在地上有可能一些小鱼给你抓，哇，可以带上岸去，多么好玩。但是我相信在那个紧急的时候呢，你没有那种闲空的时间来所谓的观赏的欣赏那些东西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应该有行动的时候就有行动，你发现了。那么神呢在他们当中呢做大这个特别的工作，在十九节那边，你看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边立柱。那就是神呢在他们当中把那些以色列人跟那个埃及人分开啊，埃及人呢就只能看到什么一黑暗的，以色列人呢是光明的。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呢，神这样子把他们 分开。那这是神在他们工作，你人应该有人的这个工作，你的责任呢是什么？把你的杖举起来，海水就分开，山呢就把以色列人跟那个埃及人呢分开来。那么同时呢，神呢到了呢，到了根成根的时候呢，耶和华从火萤火柱中向埃及的精兵观看了，使埃及的精兵混乱了。啊，这是神呢在那边观看。当神在他们观看的时候，这种观看不是在欣赏他们，是神向他们发怒，神不喜欢，神要惩罚他们，神要咒诅这样的人，以致他们什么呢？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也是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呢。那这些神如果不跟他们同在一起，神如果把那种支柱拿掉，他们原本很会转动的那轮子啊，都自己自动的脱落在那个海这个海床上面了，走不动，要前进又不能够，要推它又不能够，撞来撞去，那就是那种混乱的局面。本来是很雄伟的一个军队啊，由这个法老来带队，冲啊冲啊，追他们。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冲啊冲啊冲，哇，越来越迷离，冲啊冲啊冲，冲不了。他说：“快点啊，不是冲啊，快点逃跑，快点逃回去，我们从原来的路啊，因为耶和华什么不跟他们啊，像我们说啊，像为他们攻击我们了。所以呢，神呢就把他们什么全部人呢，把他们。”灭没掉。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啊，他们过了红海，哦，埃及人呢？等一下，OK， 我看是这个。好，给你们看一看，他们就在那一刹那，当摩西呢向着海伸张的时候呢，水呢就仍然喝在他们埃及人并他们车辆马兵身上。那这个你看那一幕，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好像那些会游泳的人就被海水完全淹盖了，这就是神自己的工作。那这另外一个 图画能够看出法老呢跟他军队呢就这样子的被这个海水呢淹没了。他们所要做的，他们所要成就的，便这样子的就是说不能够成就他们所要做的。那我们发现呢，要采取行动是我们人所应该做的，神有时候要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就采取行动。那神呢自己会做他的工作，就把那些埃及人呢这样子的料想不到呢，把他们淹掉。神没有叫鲨鱼出来伸出 头来咬他们，没有，对不对？神没有，神没有叫一些然后 地上忽然之间在海底开一个洞，或者在海底那边有这个火山爆发，没有。神呢就按他方用这个水呢把他们这样子淹盖，以致呢他们尸体呢隔天呢就全部呢掉安在这个海边的海滩上。所以呢，神的确是一个按着他自己的旨意行动，我们只要采取我们自己的行动。那么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就在这个第三十一节那边。你看，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那这就是他们开始敬畏，知道的这个是个神，这个带领我们的神，那么而且要顺服神所安立的那些领袖。不单单这样，在十五章一节那边，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 海中。的确，我们要以感恩，要以颂赞来回应神的拯救。若神曾经拯救过你，你不要忘记他的恩典，你要赞美他，你要歌颂他，你要纪念他的恩典。他的拯救的确是把你从这个困难中，从绝望中呢拯救出来，你要纪念到他。这个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因为这颂赞呢能够表达我们向神的感恩，向神的这个尊荣，向神的这个敬畏。所以当你经历过神的这个拯救，在绝望中神怎么拯救过来，那你在第二次的时候呢，当你面对相同的这一类似的这一类的遭遇呢，你就更加的在信心上更加的被建立，你就知道神呢会在我的当中呢施行他拯救的工作。那我们被神所拯救过的人呢，我们在我们生活上要更加的认识他，更加的依靠他。那么在服侍他方面呢，要更加认真的服侍。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不用来一些领袖，不需要一些传道人，不需要一些长老，不需要一些牧师说，哎，你来侍奉，你来侍奉，不需要。你发自内心说，神啊，求你让我知道我应该在哪里能够侍奉你啊，这个是应该有的态度。因为神呢能够在这个绝望中呢能够拯救我们，那个神呢在这个以色列人在绝望的时候呢显出了大能的手，照样他也能够拯救你。那在我们当中呢还没有相信的这些朋友们呢，神呢能够保守我们信徒度过很多的这个危机。当然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你也能够度过很多危机。但是呢当你度过的时候呢，你不要高傲，不要以为说啊，这是我的能力，不是。因为神呢让你能够度过，你要来认识这位神啊。有些人呢他们不能够度过某一些危机啊，那他们生命就变成什么，就变得什么自暴自弃，或者说怨天尤人啊，整天埋怨这个埋怨那个。那有些人甚至什么自杀。但是呢如果你来相信主耶稣，主耶稣能够给你力量能够度过，当你度过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他那种的保守，他给你那种平安，他给你的生活中的这个喜乐。所以呢让我们知道说，无论在什么样艰难的情况，无论在什么绝望的这个情况中呢，一定会见到曙光。因为神的能力呢会帮助我们，会拯救我们。我们去祷告。神啊，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摩西怎么借助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渡过这红海的时候。神啊，让我们再次看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你一切都有盼望。神啊，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样困难的情况，无论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依靠你，来等候你，仰望你，信靠你。因为你会垂听，你会施行你拯救的大能。哦，神啊，你帮助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你，让我们在这个绝望中我们仍然有盼望，在绝望中仍然紧紧的依靠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